第十章。
他只能娶她了，菲利普说。我们今天早上离开米兰时，我收到他的来信。他说他已经走得太远，退不回来了，那样会花很多钱。我不知道他在意多少，大概没有我们猜想的那么多。不管怎么说，信里没有一句责怪的话。我想他甚至已经不生气了。我从没有像这样被彻底原谅。自从你拦住他，没让他把我弄死，就有了完美的友谊。他照顾我，验尸时替我说谎。葬礼上虽然他在哭，但你会以为死去的是我的儿子。当然了，他只需要对我一个人好就行了。他太痛苦了，不愿去认识哈利亚特，而他又几乎见不到你。他在信里又这么说。
请你回信的时候谢谢他，阿伯特小姐说，向他表示我最好的问候。
我当然会的。
他很吃惊，他居然能这么轻松就从那男人身边溜之大吉。而在他这方面，他已被亲密的简直令人惊讶的纽带牢牢拴住。对于友谊，吉诺有他南方人的诀窍，在谈正事的间歇，他会扯出菲利普的生活，从里到外翻个个，重新塑造一番，并建议对方怎样生活的最精彩。那种感觉是令人愉快的，因为吉诺是个技术高明、态度亲切的操作员。可是菲利普离开时却感到自己的隐私都没有留住。就在那封信里，吉诺又请求他，为了躲避家里的麻烦，
跟阿伯特小姐结婚吧，哪怕嫁妆少一些。
而阿伯特小姐本人在经过这样惨烈的交往之后，居然能恢复常规，平静地传达敬意，这是他所不能理解的。
你什么时候再看见他呢？
他问。他们一起站在火车的过道里，慢慢离开意大利，朝上面的圣哥特哈德隧道驶去。
希望明年春天吧，说不定我们会在一两天里用新嫁娘的钱把西耶娜刷成红色，这可是娶她的内容之一呢。
他真是薄情寡义，他严肃地说，他其实根本不在乎那个孩子。
不，你错了，他在乎。他像我们大家一样不开心，但他不像我们这样做表面文章。他知道是他不开心的事情可能还会使他再开心起来。
他曾经说他再也不会开心了。
当时他情绪激动，平静下来就不这么说了。我们英国人平静的时候也这么说，其实心里已经不再那么想了。吉诺不为善变感到羞愧，这也是我喜欢他的一点。
是的，我错了，确实如此。
他做人比我实在的多。
菲利普继续说，
他的实在是无需做作，没有傲气的。可是你，阿伯特小姐，你怎么样呢？你明年春天去意大利吗？
不去。
真遗憾。那你什么时候会回来呢？
恐怕永远不会了。
什么理由呢？
他瞪着他，似乎他是某种怪物。因为我弄懂了这个地方，没有必要了。
弄懂了意大利？
他惊叫起来。一点不错。
哦，我没弄懂，而且我也没弄懂你。他喃喃自语，踱步离开他身边，沿着过道走去。
这时候他已经非常爱他，不能忍受再存在困惑了。他是通过精神的道路抵达爱情的。他的思想，他的善良，他的高贵首先令他动心。而现在，他的整个身姿及一颦一笑都显得那么完美，所谓显而易见的美，他秀发的美，声音的美，肢体的美，他终于注意到了这些。吉诺从没有走到岔路上去，很早就不带偏见地向他的朋友称赞过他们。为什么他如此令人困惑？他曾经那么了解他，他的想法，他的感觉，他行为后面的理由。现在他只知道他爱他， 所有其他知识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却似乎通通离他而去。他为什么永远不再来意大利了？为什么从他救了他和吉诺的那个夜晚之后他就躲着他们俩？火车里空荡荡的，哈利亚特独自在一个车厢里昏睡。这些问题他必须现在就跟他问个清楚。于是他在过道里迅速转身向他走来。他带着自己的一个问题迎接他。
你的计划决定了吗？
定了，我不能在沙士顿生活了。
你告诉赫里顿太太了吗？
我从蒙特里亚诺写了信，我试着把事情解释清楚，但他永远不会理解我的。他的看法是，事情解决了，令人悲哀的解决了，因为孩子死了。但一切都过去了，我们的家庭圈子再也不会有烦恼了，他甚至不会生你的气。从长远看，你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什么妨碍。当然了，如果你议论哈利亚特让丑闻传开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所以我的计划是去伦敦工作。你的计划呢？
可怜的哈利亚特，
阿伯特小姐说，
就好像我胆敢评判哈利亚特，胆敢评判任何人。
他没有回答菲利普的问题，便离开他，探望那位病人去了。菲利普忧伤地望着他的背影，然后忧伤地望着窗外渐渐减少的河流。所有的兴奋都过去了。验尸，哈利亚特小病一场，他自己去看了外科医生，他在恢复。身体和精神都在恢复，但这恢复没有给他带来喜悦。他在过道尽头的镜子里看见自己脸面憔悴，肩膀被吊带扯得向前耸拉着。他没有想到生活这样伟大，也没有想到生活这样不完整。他明白了需要努力工作和保持正直，可是现在他看不到这些会有多少进展。
哈利亚特不会有事吧？
他问，阿伯特小姐又回到他身边。
他很快就会恢复正常，
他回答。哈利亚特经过短时间突发式的患病和忏悔，正在迅速恢复他原来的状态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的心绪完全被搞乱了。但他很快就不再认为出了什么娄子，只是死了一个可怜的小孩子。他已经在说这个不幸的事故，以及想把事情做好却莫名其妙地失败了。阿伯特小姐看到他内心的平静，就温和地吻了他一下。他回来的时候觉得哈利亚特和他母亲一样，都认为事情已经搞定。
我对哈利亚特的未来看得非常清楚，对我自己的未来的某些部分也是。但我再问一句，你的未来呢？
待在沙士顿工作，阿伯特小姐说。
不行。
为什么不行？
她面带笑容地问。
你见得太多了，你见得和我一样多，做得比我更多。
那完全是两码事。我当然要去沙士顿，你忘记我父亲了，即使没有他，我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的教区，真是羞愧，我把它忽视了，还有我的夜校。圣詹姆斯教堂，
蠢话！
他脱口而出，突然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向他和盘托出。
你太好了，比我好一千倍。你不能生活在那个监牢里，你必须到有希望理解你的人群中去。其实我是为我自己考虑，我想经常见到你，一次又一次地见到你。
每次你回来，我们当然都会见面的。我希望那算是经常吧。
那不够，又是过去那种可怕的方式，每人身边都围着十几个亲戚。不，阿伯特小姐，那样是不够的。
不管怎样，我们可以写信的。
你会写信？
他大声问，心头一阵欢喜。有时候他的希望似乎那么实在。
肯定会的。
可是我说了，那不够。即使你愿意，也不能再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了，发生了太多的事情。
这我知道，
他悲哀地说，
不仅仅是痛苦和忧伤，还有美妙的事情。 阳光下的那个塔楼，你还记得吗？还有你对我说的那些话，甚至还有剧院，还有第二天在教堂里，还有我们和吉诺在一起的情景。
所有美妙的事情都过去了，
他说，
问题就在这里。
我不相信，反正对我来说不是这样，最美妙的事情还会到来。
美妙的事情过去了，
他又说了一遍，默默地望着他，目光那样忧伤，使他不敢反驳。火车缓缓爬上最后一段上坡，朝埃罗勒钟楼和隧道的入口驶去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